孙烈臣就预感到情况太严重了，跟田小凤一商议，报告张作霖吧，这事别再瞒着了，再瞒下去那真正得受埋怨了。就这样派人骑快马到海城通知张作霖，可宋心的人没提什么事，就说师部有重要的事情，请师长马上回去。本来张作霖假期还没满，得知这个信儿之后心里长了草了，心说什么事儿？他们为什么瞒着我呀？莫非我媳妇的病重，还是我娘不好啊？他没想到张学良能溜。张作霖带着丁喜春、刘小春一大帮卫队，等返回到奉天，先到师部，然后马不停蹄又赶到54旅的旅部见孙烈臣。进屋一看，田小凤在这儿。那田小凤现在骨瘦如柴，两眼深陷呢，眼珠子通红，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张作霖进屋一瞅，凡是在场的人一个个是愁眉苦脸，就知道有事儿。妹子，大哥，把我找回来，有什么事吗？
哎，作霖呐，你把衣服脱了，先喝点水，定定神，然后我再告诉你。
你说吧，他妈巴子的，你不知道我是个急性子，我不能等了，究竟出什么事儿？哎，
左林呐，
是这么的个回事。张作霖一瓶小眼睛瞪得溜圆了，三分钟没喘出这口气来。哎呀，这个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怎么出了这么大的变化呀？这
怎么办？他一看田小凤急成这样了，不能再埋怨了。所以这张作霖呢还得演戏，明心里着急，表面上觉着无所谓。
哎呀，我当什么事儿呢？不就这么点事儿吗？丢丢了呗。
哎，
时也，命也，运也，该着井里死，河里死不了。
嗯。
再者一说，有命不怕家乡远，就把他们急死也没用。
妹子，千万甭往心里去，哥哥绝不怪你，
丢就丢，怨他倒霉，你何必着急呢？哎，我娘我夫人那儿有我姐劝，大哥各位打起精神来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都乐呵着点，这算个什么呢？就只当打了一场仗，他们被人打死了不就得了吗？
你看话不在多少，就这一点就难能可贵呀。跟张作霖小个不大，一肚子转轴，真会用人。你要当头的不会用人，支不开套，都把人给得罪了，那你是头一个大混蛋。红花的绿叶配的，在关键的时刻得露出几手绝活来，是旁人做不到的事，你能做得到。田小凤听完张作霖的话，更觉着无地自容，也顾不得众人在眼前了，趴到张作霖身上这动哭。张作霖安慰了多时，你想这事儿再不能瞒着了，可能这是我娘我媳妇都能听着信儿了，
我得回新民看看去。张作霖领着人回到新民，大伙儿都跟着。果不其然呢，老太太卧病在床，知道孙子丢了。这老太太要死要活的，把头发也薅掉了，把脑袋撞的全是包啊！这老太太非死不可。夫人赵二妞本来身体就不好，听说儿子丢了，能不着急吗？已经昏厥过几次了，大夫就在旁边给抢救。张作霖有苦难言，哭痛往娘的面前一跪：“娘啊，儿有罪啊，谁让我当这个倒霉官没在家呢？把薛良给丢了，您着急我也着急。不过娘您放心，我分析了，不会发生意外，过两天把孩子就能找回来。娘啊，你千万保重身体。我作霖呢，那孙子是我的宝贝儿，那是我的心呢。你要给我找不回来，娘我也不活着了。”张作霖安慰多时，又安慰了夫人，乱腾那么两三天，张世飞还没回来。张作霖头脑冷静了冷静，分析分析是怎么回事。孙烈臣帮着他参考，可以断言胡老嘎张学良肯定又被人绑架了。究竟张世飞为什么没回来，这玩意猜不透。也许张世飞发现了蛛丝马迹，后来他知情了，知道怎么回事了，结果遇上仇家，惨遭毒手了。哎呀，是非可危险，但这谜一定要揭开。张作霖能在奉天待得住吗？跟孙烈臣一商议，张作霖说：“这么办，我自己亲自出马，我找找看。”谁都拦着，你现在是陆军中将，你能轻易离开奉天吗？这种事儿手下有的是人，叫别人找。张作霖说：“不行，那我娘也不能答应我，我亲自去找。”张作霖穿上便装，骑上高头大马，插着双枪，带着卫队团的团长丁喜春、副团长刘小春，还有八名卫士，一共是11个人，11匹马，离开了奉天，到四处寻找。什么扰阳河呀、兴隆殿呐、赵家庙啊、二道沟啊、黑山，凡是过去张作霖熟悉的地方，他都转了一大圈，结果烟空信鸟。张作霖掐手指头一算，从胡老嘎和薛良丢到现在1个月挂零了，这人是活着呢，是已经死了。有人随时跟他联系，新民那块没见着人，奉天没见着人，所以张作霖还得继续寻找。这一天正往前走着，丁喜春把马带住了：“爷，师长，您先等等。”什么事儿？师长啊，我看没啥希望了。不过对这一带啊，地理我挺熟。您看这前面黑压压的村庄吗？您知道那是哪吗？想不起来了。四方台呀、我师长，咱们是绕着四方台过去啊，还是穿街而过？ 还是到这打的尖，
四方台。
哎，细说呢，你说到这，我忽然想起一个人来。这四方台有位团练长，是不是姓马？叫马龙潭呢？
啊，他是啊，
师长，您了解他吗？
嗯，
闻名，没他妈见过面。我听说这马龙潭这人不简单呐、啊，在清朝末年做过六营统领，在吉林通辽一带剿匪颇有战功啊。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被革职拿问，官司结束之后他就隐居在四方台，始终不见人。这回凑巧在这走到他家门口了，我打算去拜会拜会，向人家讨教讨教。师长，那公子的事儿呢？不找公子了？
嗨，命由天定吧，大人得办大事，大笔得写大字，不能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啊，
能找着更好，找不着听天由命吧。
当
张作霖领人到了四方台，忽然想起四方台有位团练长叫马龙潭。张作霖一想啊，我呀拜会拜会他，我听说这个马龙潭不简单，要拿我的话来说，够个军事家，战功卓著，但是上峰处理的不公平，不但没功，反而受过，因此他寒了心了，这才辞职不干，如今当了团练长，这是本地的杠杆。方圆几十个村庄镇店都听他的，万一我拜会马龙潭，他能给我帮帮忙，帮着我找找薛良和胡老叔还有张世飞，那不比我瞎撞强得多？就即使他不能帮忙，我拜会拜会高人向的讨教，也不虚此行。另外这个张作霖呢，高人一等，他心里盘算的事儿别人都料不到，张作霖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。别看他现在做了陆军中将27师师长，张作霖并不满足，还想往上熬茶。张作霖一合计，中将我就满意了。哎，你们那些封疆大吏、中央执政的大员，你们懂个屁！我张作霖比你们什么都不少。哎，只要我肯干，遇上了机会，我比你们要强的多的多。张作霖现在在奉天有一定的实力，他还不满足，还要插手吉林跟黑龙江。但是对吉林的情况他不太熟悉。这马龙潭呢，原来长期住的通辽、四平、白城一带，对吉林的事儿非常了解。张作霖想到这儿进而摸摸底，另外呢跟马龙潭交个好朋友，只要他肯出山我就收留，将来在我的手下任职，那可是我的左膀右臂啊。另外张作霖也发现了，
现在蒙匪作乱十分猖獗，过去自己也剿过匪，跟蒙匪大战九头山，把陶克陶虎他们都打散了，也消灭了大股的土匪武装，但是现在蒙匪是死灰复燃，比过去还猖狂，号称50万精兵，在沙俄政府的支持下大举犯变。现在吉林那边不平静啊，张作霖深知陆军中将第28师的师长冯林阁现在在吉林受挫。那边说冯林阁是谁呀？哎，前头说咱不止一次说过呀，冯林阁占据北镇，占据中安浦，那还了得吗？论资排辈比张作霖得高着2-3等啊，辽西头一个巨匪啊。现在冯林阁也归了正道了，先受清政府的招安，后投靠袁世凯，现在人家是28师的中将师长。由于咱们光说张作霖这边的，没时间交代冯林阁的事儿，等说到他头上咱再进一步详细交代，您先知道知道就行。冯林阁领着10000多人马被困白城啊，让蒙匪包围了个里八层外八层，是伤兵损将。张作霖看得平清，下一步就得轮到我头上。不过没接着陆军部的命令，我现在就假装不知道，早晚要命令我剿匪怎么办？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要有马龙潭给我帮忙，那我心里不就有了底了吗？所以张作霖打定主意，非拜会马龙潭。像丁喜春、刘小春哪能猜透呢？说孩子丢了，朋友丢了，哪有心思还拜客？张作霖也不便明言，简短解说。到了东镇门这儿，有人到里边给马龙潭一报信儿，说张师长求见。马龙潭先是一惊，而后又乐了。张小个子，你果然来了，不请自来。马龙潭觉着非常得意，来人，大开铺子门，打扫街道，宣灯挂彩，鸣鞭放炮，列队迎接。那四方台大阵的也有不少大买卖，通知这一下去，四官两面头面人物夹道欢迎。马龙潭换了一身新衣服，带着不少屯兵前护后拥来到东镇子口。张作霖等了半天没回信儿，正犯寻思呢，哎呦，冷不丁的一听四方台镇子里开了锅了，在马上一掌身，看清楚了，哦，欢迎我呢，够意思。时间不大，马龙潭走到队伍的最前边，来到张作霖马前，
有几个不认识张作霖的。就马龙潭没见过张作霖，也听别人描述过，小个不大，长得又黑又瘦，精神。抬头往马上一看，果然跟想象的相同。那张作霖有个特殊的地方，就是精神。你什么时候看的眼睛都倍儿亮，那浑身上下全是精气神呐、啊。有人就喊：“张师长，我们团练长马大人接您来了。”人张作霖是滚鞍下马，手下人也下了马了。张作霖大步流星紧行几步，一抱拳：“请问您是马龙潭马统领吗？”马龙潭赶紧一撤身，以礼相还：“不敢不敢，小可正是马龙潭。您是张师长？”“哎，张作霖呢？”“欢迎欢迎，哈哈哈哈。”“师长大人，哪阵香风把您刮到我小小的四方台来了？我想请我也请不来。今日张师长大驾光临，真使四方台蓬荜生辉，我心里太高兴了。我代表这一方的父老乡亲来迎接张师长。我说马大人，你别给我刷色了行不行？我受不了这个。我他妈张作霖大老粗出身，我比别人也不多个脑袋，有什么了不起的、啊、最好咱们别客气，我今儿个来拜会马大人。马大哥，我向你来求教来了，看这个年纪你可能长我几岁，你是哥哥我是兄弟，哥哥请上受兄弟一拜。张作霖半步打圈儿，这就要磕头。哎呀，马龙潭哪受得了这个，颇受感动，赶紧把张作霖给扶住。这张师长，你折杀我的阳寿，我算什么大人呢？我现在是五指的白人啊。张师长，哎，一言难